我们讲去油工作伯利恒大试炼的第六个部分。去油伯利恒分给儿五十年试炼分道。生命超越权柄，陷入人性的超强之公正。我们在这里要讲到一个去油工作的一个非常深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去油工作是松散的，是平等的，没有年金体系的，没有金字塔的架构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各地价位平等相爱的交通。就好像一个父亲有五个儿子、十个儿子，那么儿子都长大了，那么就分家。那么他们虽然是分了各自的家庭，他们在持家呀，或者他们在生儿养女呀，但是呢，他们那个生命的体系都是相同的啊。那么张家是张家的家畜，李家是李家的家畜。那么这一个奥妙是什么呢？那这个奥妙最大的就在就是老父亲、老母亲的身上，他们的儿女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说老父亲、老母亲，他说五个家、十个家都要他们讲过算数，那么这个等于没分家。那么如果说分家了，那老父亲、老母亲说不管了，他们家里闯大祸了，我这生病了，我这儿女又出了什么意外了？你说老父亲、老母亲可怜天下父母心，难道他们不为那些痛苦的儿子家庭他们去操心，或者他们去尽忠，他们去帮忙？那这个就是父母和这些分家的儿女们的关系。那第六个奥秘在哪里呢？就兄弟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老大、老二、老三我们都分开了，但是呢，那么老二、老大、老三，老三家出了什么意外，老大的家怎么样，老二的家怎么样？你可不可能说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所以当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各家庭出了什么意外的时候，如果这些家族是正常的，这些的兄弟们的那种道义、良心、性格是正常的，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帮助那些遭难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遭难的家庭呢，自己也会有一天遭遇到自己身上。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不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所以《生命记》第32章切切告诉我们：你当在向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分离的父亲，他必支持你；分离的长者，他必告诉你。希伯来书13:7，总结引导你们责任指导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好，这两处圣经呢，虽然一处在旧约，一处在新约，他们中间相隔了3000多年那么这一个相隔的这些的圣经呢我们也可以说他们虽然是时空的阻隔，但是呢，在这一个圣经里面的意思从前长者、从前的父辈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后人呢要了解。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么今天我们从文化革命70年代呢，教会兴起来。那么这个教会兴起来以后呢，首先在家庭，我们地下聚会、地下破冰。那么十二年当环境有所松动的时候呢，教会就慢慢的浮出表面。那么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第一步遭遇是什么？就是环境当机什么地方要被炸死，什么地方要批得有营，什么地方要萎缩拆掉。那如果说我们邻居的教会、兄弟的教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说至亲的教会，我们痛心不痛心，难过不难过当我们基督徒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外邦人也同情我们中间有老弟兄彼得有营，晚上关在这个大队的那个 房间里面啊，冬天啊，没有棉被啊，啊，有一个干部啊，他来看了一下，看了一下，他随便心痛，回到家里把棉被捧过来，就交给弟兄们。如果今天晚上啊，他们这些被当啊，已经神机阿奥的人，如果每晚上没有棉被，真的会冻死啊！你说那个外邦人这种，就是主耶稣所讲到的啊，他们这些外人给我箱子里一杯凉水喝，那人不得不得丧死。那么外邦人同情我们的受苦，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同一个信仰，同一位真人，同的一个生命，难道我们就没有同情吗？那么这样一同情呢，大家呢就联络起来了啊，为他们祷告，去看望，去交通，慢慢慢慢就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每个月有例定的祷告聚会，还有少数同工们的电话聚会，这些都是自然的，是没有什么指令啊，没有别人来指教帮助啊，也没有什么政策文件啊，就是大家生命中自动的这种涌流出来的。好了，那么教会复兴了，伊顿也来了。那么到伊顿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各地教会发现了这种伊顿非常的凶险，那非常的可怕，大家就联络起来，共同交通，给怎么抵挡这些的伊顿。好了，教会到人数多了啊，侍奉的人也多了，而且我们中间就有一些人啊，出现了一些道德的问题，或者经济不干净的问题，或者和那些邻家伊顿有一些不良接触的这种苗头的问题。好，当我们有少数同工们资金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劝勉，我们就去警告。那么那些礼教不改的呢，我们就不得已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提摩太前书五章的原则，就警戒他们啊，让他们停止侍奉，停止讲道。那么甚至于更严重的呢，就让他们暂时或者离开聚会，因为他们对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看啊，我们这些非常自然的众教会的形成，那在这种就是没有严谨的体制，没有什么政策的约束，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这种系统的化的管理，靠什么？就是靠生命啊！我们的这个中间是没有人要全病的，为什么没有人要全病呢？比如说他们一个教会他们无事，他们不邀请工人来讲道，不邀请工人到教会中间来，那就像保罗一样，他传了福音，哥林多教会不欢迎，他就没有去。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如果成为神家工人的人呢，各教会他们不来请我们啊，不来这个跟我们交通，我们可不可以去管？我们就一分钱也不去碰，一个权柄也不去用，我们一个人都不能去拉，我们都能在人面前凭着诚实无愧的良心，我们的两只手永远都是空的。但是呢，当他们的教会发生了某些门某些侍奉者有道德的问题，他们解决不了，有异端邪教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他们中间产生了纷争，没有人帮他们解决。那么这时候工人们叫我们各教会叫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尽心竭力去帮助他们，又是冒风险，又是阿玛，又是甚至为阿当的那种危险。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认为那区域工作啊，就对我们所有的侍奉者，就像一个超强的施工证。对我们工人来讲，我们有没有诚心向教会中间去掌权？我们有没有向教会中间去占便宜？我们有没有说教会没有邀请，我们强制要他们教会做什么？我们中间在许多的大聚会、祷告聚会的场合，我们要退任的一些的同工啊，作为我是2015年公开的宣告退任，我们多个的教会讲过，我们有没有欠人家一分钱？我们有没有来占一个权？有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啊，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立志做一个良心无愧。我们就是讲主耶稣所讲，所以一分钱没有还清，能不能从哪里出来？那么就在这样的一种，就是 生命超越权柄，区域工作不能用职权，不能用政权，不能用人权的这种的方式。好，对工人呢，只要是把我们所有都透明了，超强式公正，里面的毛细血管都看得见。那么对某些面呢，那也就显明出来了。你单个教会呢，别人不知道你是某些面在做什么，你看谁在做什么，你怎么我在去啊挟制弟兄姐妹，怎么我在那里占便宜，我这也是道德上的不干净。当我们各地教会有交通的时候呢，大家看到也多，见到也多，了解也多，我们教会中间一些不正当的情况是没有办法隐藏下来的，这是对我们的目的，也是超强式公正啊。曾经有一次，我们的遗孤独弟兄啊，在祷告聚会听到了各地教会的反应，有些看色，有些讲道，明明也道德不干净，所以有一次弟兄啊站起来啊，他说：“今天我们祷告聚会所有参加的父老长辈哈，我们大概已经相亲相爱这么多年啊，但是呢，我们要进阶。如果说明显的道德问题的人，是不能做教会看守弟兄，也不能在我们祷告聚会中间来参加，而且呢，也不合适。”在局上讲的啊，当然了，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啊，有的我在偶然被孤犯受审，他们真的痛苦流泪的悔改，我们也并没有说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啊。但是杜弟兄当时这样讲的时候呢，因为有的是明明也不正当的情况，还在那里向主教会负责弟兄，还在那里要占领那个讲的，那这样呢，当上个月我们的老弟兄这样交通以后，那么到下个月呢，祷告聚会的人数就少了一大截，好多的人呢就自动就不来了啊！这个是不是超强式公正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交通，那这一个监察，这一个就是对罪恶的警戒，或者对那些不应该侍奉者的这种啊这个分界线，谁来讲，谁来管啊？所以啊，那第二的非你过来。巴兰、耶洗别，他们也是混在教会中间的啊。当时还有什么尼哥拉的这种的淫威啊，尼哥拉的这种的教训啊，还有这个迪尔利菲的这个好为师啊，因为他们是把一个教会作为他们的地盘，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在教会中犯了很大的错误。那么圣经中就对他们非常明显的警戒。那么今天我们区域众教会呢，就要来尽这个本分，要尽这个责任，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圣灵强烈光照的区域宗教为监督的这个玻璃海上来监察我们啊，使我们时时刻刻正清净的心，正直的灵。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在玻璃海上站立得住，可以得冠冕，可以唱新歌。祝福大家。